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感恩师范诸佛护念我们的善根，希望我们的善根坚固啊，永远不要退转。感恩诸佛护念我们的菩提心，希望我们的菩提心啊坚固，永远不退。感恩我们的善知识，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一切善知识给我们的善根，给我们的菩提心。这个下午讲到这个五十二位菩萨啊，大势至菩发完执腾起啊，于其腾了二十位菩萨。他说下午讲到发完执啊，一定是成法而化啊，也就是成佛而化。法者法王，欲法自在，是为法王。执就是成法所化啊，就是说菩萨就是佛陀的啊，成法而化的执，不是我们国王有王执啊，法有法王，国有国王，家里父亲也有孩子啊，那就家里的王啊，董事长是一个公司里的王啊，每个地方都有王啊，那个湖有湖王，路有路王，蛇还有网，鸟还有网啊，每个地方都有网，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每个地方都是有网的，知道吗？你看老虎它有它的地盘，猴子有猴子网，有它的地盘。然后法有法王啊，说法话叫法子啊。然后说五十二位法王子，就是五十二个次第，五十二位次第。他说五十二个次第是华严境界的次第，华严经啊，华严经就是整个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在哪里呢？啊，华藏世界其实就在当下啊，就在我们啊十法界之中，十法界会有一个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有一尊佛叫毗卢遮那佛，我对这个毗卢遮那佛其实就是我们的自信了。我们讲法身啊，所以菩萨界来讲，毗卢遮那佛啊，说戒就是菩萨戒，你们受的菩萨戒就是毗卢遮那佛给你受的，不是某一个人受的。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啊，这个毗卢遮那佛这个菩萨戒，从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带到娑婆世界来了，为天人世界。所以呢，这个菩萨戒在天上不是讲戒律，不是讲这个戒字啊，戒字对我们凡夫才讲有这个戒的字，在天堂上讲是心法啊，就是讲心法。所以到我们娑婆为愚痴痴暗之人修持金刚光明宝戒，所以这个戒是对我们来讲。所以讲戒的时候啊，戒代替了心，那为什么不直接讲心呢？因为尊生愚痴啊，愚痴不了解心，以对立的戒来摄我们的心，就是讲戒就是为了摄我们的妄心，对你妄心没有了，哎，戒就转为心，就转为了心，你就进入到啊另外的一个层次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从无上正觉已抽说金刚光明宝戒，是跟天人说啊。他说就讲这个菩萨法，他说但是我们娑婆世界实在是听不懂的。我们今天能听得懂的原因是什么？是啊，就刚才我讲的诸佛所护念之善根呢，他说诸佛用种种方法手段种种方便诱导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能听懂心法，您听懂菩萨法，您听得懂佛法，那不是一定的因缘，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种种善根。所以呢，佛陀用种种方面的诱导，现在是舍幻变归真实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佛陀无量诸佛都是这样做的，舍己尊身用种种方便，到最后面啊，带他们归于真实。 至于佛陀这样只讲了一个真实法，剩下所有法都是幻变，知道吗？至于五十二位法身大士，他就是在行幻变啊，摄取司法界的众生，司法界的众生，那众生呢就安住在这个五十二位上面，叫做信位、贤位、地位。信位来讲是对我们众生来讲，从贤位来讲是对贤位，贤德者呢，圣贤的贤。对地位来讲叫圣位，像地进入地的时候是圣，是住是行是会相为玄，贤德的贤。我们呢叫做凡夫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凡夫，就尊生，就心佛尊生善无差别。不管是尊生也好，还是圣贤也好，其实了不可得。因为呢圣贤凡夫都是利民，实在是可得。释迦牟尼佛五十二位是色圣位、贤位、凡夫位，圣贤凡夫都是不可得，都是不可得，实在是 无圣无凡啊，有圣凡之见都还叙事啊，无名还是有无名，知道吗？所以呢，所以我们凡夫也在信位里面啊，是吧？刚才我们下午讲过，信位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啊，佛性是什么啊？就是六道，六道就是你的佛性。有人讲自信，什么叫自信啊？自信，有人讲哎，这个人有自信啊。自信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什么的呢？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解释的名称。比例来讲，水里月亮它的自信空，天上的月亮它自信是有，就是说同样的讲自信，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自信是这样的表达，在某一种情况下自信是那样的表达。所以自信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就像我们的意识是个传达一个意识的一个名词。所以呢，我们往往谈到自信的时候，我们有自信呢。其实自信，你看你现在眼睛看着我，这个是妄心，自信空不可得，知道吗？但是呢，你现在看到的我，这个我呢说是法性，法性的相它又是空的。如果你那个地方空了，这两面空了，就归真，两面俱空的时候，真与虚空的那个呢，那个就是有，所以空有是不二的，知道吗？所以凡夫自有就失出空，圣人呢自空就失出有，非圣非凡，不是圣人不是凡，那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个真实，就是中观思想啊，中道思想，不离有，不离空，不离中间，那个就是中观思想啊，这个要靠意会了。所以呢，我们这个五十二位，我们现在观察一下啊，那就是说，因为五十二法身的是我们，告诉我们一个自信力不可得的空，就像水里月亮是假的，这叫自信假，它的自信是假的，知道？那我说哪个是自信真理呢？哪个自信真理呢？对吧？你找到你的真心，找到你的真心，其实你的真心跟五十二位法身大士是一体的。为什么呢？圣法以无为而有差别，但是没有讲妄心以无为而有差别。无为是什么？其实就是你的佛性，知道？无为就是你的佛性。圣跟凡都从无为中出来，圣跟凡都是无为众生，所以无为就是你的佛性。一些圣贤皆以无为而有差别，知道吗？但是没有讲一些妄心以无为而有差别，没有讲众生以无为而有差别，没这样说，是圣贤以无为，他进入圣贤位才有啊，他破一份法身，破一份无明，正一份法身，才已经见到法身。 见到少奉法身，而是说他可以讲这个圣贤了。那我说了解了真，你可以看到你那个假，认识了五十二位法身大师，就是华严境界跟我们的关系。因为这五十二位是建立在因位里面啊，跟我们有关系，华藏世界跟我们是有关系，所以我们都在我们的这个一念头的弯心不可得的假自信假。那么说这个假以什么呢安住？这个假不可得，你找到了个真的时候变成绝对的现象。但是呢，我们以假为真，把这个假的东西当成真实的东西。那么说假一真，但是你的真实的东西实相是不会消失的，因为佛是真实的，而他的实相也是真的，而五十二位菩萨的方便也是真实的。所以在那个妙华莲华经里面讲，他说虽然方便也是真实佛陀讲我怎么会给有不同的心给予自己的孩子呢，就说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怎么会拿一些这个一般的东西给予众生呢，就是说应该给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所以等你出来的时候，但是你喜欢呢，你喜欢那些因为比例来讲，你喜欢阿拉汉的境界，你喜欢菩萨的境界，你喜欢圆觉的境界佛陀说有三车然后把你诱导出来，其实你一出来以后那个三车都是真实的。所以既然五十二位都是法身的一种游戏，法身的一种方便，都是真实的，所以只要聚集一位就可以解脱，是吧？所以呢，快的人闻道浮尘，只要你闻到了佛尘，反复都可以做佛。如果闻不到浮尘，你怎么修都在这次第里面，都在次第里面成不了佛，是吧？所以很多人就在阿拉汉无量劫不能出来，也因行菩萨道成不了佛，都是因为一念无明不认同于佛。多少菩萨不能闻此法，很多阿拉汉我退席，就是说我看那个有5000人退席为什么呢？他不信佛尘，相信自己我这个出家，其实出家也是解脱了，但是我就出家很好了他不信佛尘，只信出家，然后呢他认为您的修是错的我的出家才是对的，就是分别这样分别，所以就建立在他自己的那个无明里面。虽然无明，但是呢他也不会到地狱恶鬼畜生道，他也是解脱，因为佛陀慈悲，他的光明一直在摄受他。但是他要是把这个无明破掉，当下他的阿拉汉就是真实的就是佛位，阿拉汉名就没有了，就变成佛位。但是我们要了解你在信位里面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如果你了解了六道轮回所有的这个相都是我一心中显现出来是我的心，然后你抓住了这个心我与与不动，这个心是什么心？就是贤位，贤位就是实心叫做就是贤位，就贤位的其中一个是住，就是安住佛性，与与不动，在任何一个地方好坏善恶，所以的话他修的他是与与不动，他了解所以他这个修的时候，一般人修的时候反而本来遇到佛马上就可以解脱了，因为他不知道佛的时候他能够了解是自信，但是呢因为这反复嘛，他要借用这个法身的这个名借用这个戒的这个名来让自己一瞬间可以解脱。你看释迦牟尼佛闻无上正法，这就成了八地菩萨，你看观音菩萨闻大悲咒，这就成了八地菩萨。但是我们呢他不借用，我们本来是一个凡夫，但又不借用佛，又不借用戒律也不借用这个对立的这个祝福国头祝福佛陀的力量，然后以自己的自信以自己的自信，但是以自信，如果你没找到自信，你还在分别用弯心用弯心，那么说这样的就非常危险，就变成理上是这样的，事上根本就没有，就是你这是理上等得了，但是你事上根本就没有修行，这是理上知道了，是法界是我们的心， 但是呢，设法就都有心，但是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分别的很清晰。然后我骂你，你骂我，骂我都很清晰。但是你想知道啊，哎，都是我的心形出来，地狱天堂都是我心形出来的，它很明了。但是呢，这事实上不修，事实上不修，所以呢，他这个就非常难，就非常难。所以呢，一般心，比如说啊，借助念佛啊，啊，摄意呀、啊，或者说借用这个啊，悟道空性啊，或者是念无常无我寂灭法啊，啊，这个修这个法，修这个法的时候呢，是你心有坚固，有坚固的心，就坚方便。要想达到住的话，住位的话，你必须要修无常无我寂灭法，因为小乘是住里面，你必须要，要不就是借助毗卢遮那佛，像华严境界或者阿弥陀佛，或者是释迦牟尼或者观音菩萨大愿，啊，直接接受佛的这个愿，佛陀菩萨的光明智慧和力量，啊，把你的心，或者说你见到释放诸佛，或者叫无上正佛，无上正佛把这个世界把它变成啊，就不讲你的自信，不说自信，因为学自信建立正于自明，有了正于自明又变弯执。又建了一个弯心，因为弯心是假故，你自然就不能解脱，他必须要借助佛菩萨的一种力量啊，所以才能够让我一瞬间可以到那个上面去啊。那说这样的借助佛菩萨的力量，就一定是借助愿力，一定要借助愿力。以自心的力量和愿力力量是两回事，愿力可以令我们一瞬间就到佛菩萨，因为你通达了直接到了愿里面去，愿是事成就啊，名是离成就，就是说你闻到这个名，它是离上成就。但是呢，这个佛有愿力，叫愿成就。愿是佛陀的事，不是你的事。如果没有佛的愿力，你闻到名，闻到名，它一定有佛的愿力。但是你自心没有愿力，要从开始修，先修。那修的过程中，在你当没有八地菩萨的时候，你的愿力还是不会坚固，还会退转。那修什么呢？先是修那个，先寻习自性的解脱的功德和你自己的这个功德的成就。那要修功德成就，必须要修六度；要修自性解脱成就，必须要修无常无我寂灭，就是小乘的思念去，或者无常无我寂灭，修这些法，达到心产生一种定力的力量，然后才能够断绝你自己的弯心五蕴的升起，知道吗？然后呢，到了。是住到了四显的时候就修六度，四显的修六度波罗蜜啊，修六那是十波罗蜜啊，修六度波罗蜜。他说这个六度波罗蜜呢，但是是住里面修六度不思持戒忍于精进禅定啊，这个波罗智慧不懂，但波罗智慧来得很快了。一般叫不思持戒忍于精进禅定，如果没有波罗的话，你不断的学习不行，就是有波罗，但是呢，你不会用的话，啊，执着于持戒、忍于精进、禅定，然后执着，但是你的这个力量非常的慢，非常慢，漫长的时间才能够啊修到。如果你要是借助佛陀的愿力，就快施；借助佛陀的愿力或者菩萨的愿力，释放诸佛哪一种佛的愿力，就非常快施，直接到佛陀净土里面就可以解脱。所以呢，不借助愿力，所以啊，到最后面普贤大愿倒归极乐嘛。就把所有众生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一念佛现身念佛之人，还是要啊、以念佛的这个体，念佛就自己非常快识。那说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这个你在你修六度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因为前面有是住啊，住位是住在非常坚固的时候，行六度波罗蜜是熟悉自性力的功德，要修自性力功德，就是不管什么持戒忍于精进禅定，你都能够认识到，不但司法界是你内心里面的东西，连你不吃持戒忍于精进禅定，全是你自性本来具有的东西，你一点都不动心。为什么呢？不吃就是心，心就是不吃，持戒就是心，心就是持戒，忍于就是心，心就是忍于，禅定就是心，心就是禅定。你一月不登，没有起，没有舍，没有得，没有失，没有来，没有处，就是当下，就是你的心。所以不知时就是你心不知体，不知就是心，心就是不知，是不二的。不是不知外面有个心，心外面还有个不知，就变成对立二元，那就变成情执了，就变成又变成妄起了，是吧？那你就作为不在佛住里面，同样的去持戒 有人持戒得人天福报，有人持戒可以做佛，有人持戒可以进入圣贤位。为什么？持戒的题看你的心啊，你了解心以后修行和不了解心修行区别太大了，知道吗？认为心在持戒达到某一种目的，完蛋了。因为你持戒达到一种目的，那就变成人天福报，因为你文钱在妄心里面。如果你为持戒就是你的心，持戒就是你的自信，住静的时候持戒是以我在持戒，是以持戒就是我的自信，持戒体就是我的自信，不知就是我的自信，人欲就是我的自信，就是我的体，就是我的真实一面啊。要说要了解妄心跟心的关系，知道吧？所以呢，你们现在在听法的时候应该认识到，应该认识到啊，原来不但设法界是我六道轮回所有的地方是我心的展现啊，这是我的弯心在善恶比量，所以变成了善恶的境界。如果我从外面的境界本来是寂灭的，善恶苦乐无非是我的妄想的分别而已。如果你妄想不断，它就是本来的，就是我的心。哎，你这样的认识到，这样子，不但这个司法界，我一切行为都是跟我的心相应的。不管是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定、慈悲、喜舍，都是我自心中本来的体。就是说，持就是心中之持，持就是心，心就持，它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绝对的。持就是心，心就持，就像木头就是桌子，桌子就是木头，知道吗？桌子就是木头，木头就是它是八的，这个叫做绝对境界。哎，你这样的修行的时候，这样的选择，这叫到位啊，到位修行啊。那么说，一切诸佛、一切菩萨都是这样修行的，从道位上来讲，都是这样修行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说这个啊，那就在道位上来讲了。如果在果位上来讲，你持戒的时候是诸佛之戒，你直接跟佛，一念妄心投奔于佛，然后。就说我持戒是诸佛之戒，是因为我归命于佛，归命于佛。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持戒是诸佛之戒，是阿弥陀佛的戒，是因为我持时就持佛功德啊。然后我的愿生，我愿生净土，哎，你持戒就生净土，生了净土就圆满啊。因为我们在持世界持戒得到佛陀的圆满，它里面有个强烈的次第，有强烈的次第。就是说你持戒，但是又犯戒怎么办呢？是不是？因为戒不圆满了，是，但是圆满以后才行的。但是你如果到尽头，借助愿力力量，因为你持戒，它这个体就是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你我这个持戒的一念得到圆满，佛的果地上面的戒力建立在我们心上，持维戒的戒也是祝福之果德，所以我一念归命，一念归命，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大悲只一念持戒，法印到西方极乐世界即得成就，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圆满的。所以呢，在世界修行，如果依你自己的这种修行，世上的圆满要 修三大二乘境界。但是呢，如果你了解佛，到愿力，到愿力国土里面去，借助阿弥陀的愿力或者诸佛的愿力，一刹那之间，是不是？所以呢，一切诸佛一切菩萨都讲过这样的话，法王子是借着佛。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你要自称是法王子，应该你的身口意都是来自于法王，就是佛。所以呢，所有的大乘的菩萨修行都是借着上面有佛，我们不能把佛拿到自心里面去，如果拿到自心里面去，就变成难行道，知道吗？大乘的教法就像一座大船，菩萨来救你，你必须要接受他的救助。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或者十方诸佛的愿力，一切法身大事都讲我无量劫受佛接引。地藏菩萨也讲过，我无量劫前在佛面前，我无量劫受佛接引，他也是受佛接引者。所有的大乘的教法都是受佛接引。那我说，我们今天修大乘佛法，我不接受诸佛的戒引，那是变成笑谈。就是说礼拜大乘完全错解了，完全是不是大乘的教法。所以呢，你要了解啊。所以呢，诸位 就是心六度。那说这个弦位就是四弦啊，就是回向位，回向遍满十方，把你的功德回向给十方世界啊。从因位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具足了，因为每个人都有善心，这就是回向心，知道吗？每个人所做的功德自然回向他人，你心向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得到福报。你一生中所做的功德，就是你不回向，但是每个人都具备了回向。只要人有善心，就有回向心；只要人有善心，就有回向心。为什么呢？你有一份功德是给父母的，你有一份功德是给师父的，还有一份功德是自利的。就说六份功德是自利，一般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求，一般人比较很大的。第二个，父母有一份功德，你修行，你父母可以获得一份功德。但是呢，师父还可以获得三分功德，知道吗？我跟你讲法，你们获得利益，我可以获得三分功德。如果你一百个人听我讲法，那我就得我感觉到很有希望。你看，我跟这一百个人讲法，一百个人都能回向三分功德给我，这是自然回向的，不要你讲的。你不要想说我回向给师父啊，不需要你回向。只要我是善心对待你，我跟你讲法，我都获得利益，知道吗？所以呢，越是利益众生，他的功德就越大，知道吗？越帮助别人，你就获得三分功德。所以呢，师父啊，你的父母，如果你一个人身上功德广大，就是说很多的功德在你身上，然后回向父母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知道吗？所以你获得一百个人，一百个人的功德回向给你父母，既然你父母的一份也是很广大，知道吗？如果你心是圆满了，其实一份功德也是非常圆满，让父母升到天堂都没有关系。因为解脱的事情要靠般若，佛陀都没有办法。到天堂以佛陀的神力加持令我们到天堂去，让我们去得到福报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关于心六问题，佛陀跟我们是平等的，他也没办法，知道吗？他把我们拉成佛那是不可能，你必须要会到智慧，会到般若，会到心法，才能解脱。一定要会到你自己。所以呢，关于成佛之大事，谁都代替不了。如果就你到天堂，你看我一眼就可以了。到天堂去很简单，你看我一眼就可以了。我对你一喝掌，我都可以升到天堂，是不是？这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会到般若智慧，啊，成佛也是很简单的事情，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回向？每个人都具足了，那为什么还要回向呢？比如说这个。在你回向的时候就变成愿力了，知道吗？你回向的功德就变成愿力，自信它本来具有的回向体，因为你心本来变法界了，你每个念头都会触动任何一个法界，知道吗？就是说，但是你有愿力，它这个愿力啊，就是说我把我的功德回向到十方，回向到十方世界。那为什么要回向十方呢？这是从道位上来讲的，就是说普贤普贤和愿品前面有一篇叫做进行品，进行品，进行品里面就是回向，但愿尊生，但愿尊生，就是说啊，这个皈依佛，但愿尊生同理大道，发无上心啊，这个皈依法，但愿尊生甚至进藏智慧有海，皈依僧，但愿尊生同理大众啊，这个啊，对吧？啊，全部解脱。啊，哎，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但愿尊生就是回向但愿尊生。那我们说还有但愿尊生，比如看到二人但愿尊生远离恶相，看到三人但愿尊生善根坚固，看到大地但愿尊生获得平等法，看到虚空但愿尊生获得无尽宝藏啊，看到人家做，看到这个佛像但愿尊生获三十二相八种法。你要如果你要是心莲但愿尊生啊远离垢法啊，这个人上厕所但愿尊生啊，身心清净啊，心不恼火，就是说在任何地方但愿所有的尊生，这个叫做进行品，这个叫做道位，也就是贤位，修道的人就是贤位，贤位的人常常想着把你的功德回向给尊生啊，贤位回向位，为什么要不停地回向，不停地回向，知道吗？这还是贤位，从圣位来讲就是果位来讲。从果位上讲的话，果位是你的一念是果位回向， 按照我们就近来讲啊，打个比例来讲，木头就好比是你的心，这个功德箱就好比是你的身。我问你，木头在哪里？木头在功德箱里，这个是个柜子。我问你，木头在柜子里什么地方呢？木头在柜子里什么地方？大家找一找，木头在柜子里什么地方呢？你真有智慧，你看看，你就知道木头在整个功德箱里面，是不是？那你的心不在整个法界里面吗？那你为什么要回家呢？是因为有一念妄心的执着，本来就是变法界，何必回向法界？是因为你有一念妄想的执着，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你要回向法界，回向法界就是还复本源，就是回到你本来的地方去，知道吗？你回向法界就是回到本来的地方去，所有的善法，所有的东西，色身香味触法，所有的都是变法界的，都是你的心，都是变法。每一个色身香味触法，每一个地火风水空十根善根，都是变法界的，没有让你不是变法的，跟你心完结，就像水跟糖一样，水库啊与糖，水有糖有多大，水有多大，非常的吻合，我们的心非常的吻合，但是呢，我们的妄想呢，执着了。就不知道你每看到的东西，它本来是跟你心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房子这么大，你心就是这么大，知道吗？其实没有一个独立的心存在，没有独立的心存在，因为你的心跟那个世界是心相不二的，是同时的。你的心跟功德箱，就木头跟功德箱同时的，它是一样大的。那么说是你的妄想把它分开来了，这个妄想是不可得的。那么说为了把你的妄想去掉，就要不断地把你所有的功德回向法界，就回到你真的地方去，真实的地方，这叫回向心。那好，无量寿经里面菩萨他没有回向，他没有愿，他说得空无相无愿，得空没有我，无相阿弥陀佛大相无愿，他没有愿，知道吗？没有愿，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果位，果位本来就变法界，也就是说实在是回向法界，好像是愿力，其实是回复本来面目。为什么不叫圣而叫贤呢？贤他还是有妄想在那个地方，回向圣位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但是呢，你现在认识到了你的本来的时候去圣位，还有圣见还是错误的，你这个圣见还是妄心，知道吗？因为本来的面目功德箱跟这个木头啊，它是本来的面目，除了这个之外，实在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没有的。你就是一个觉性，这个觉性从哪里来呢？成法界身，成功德箱身，成木头身。所谓木头，所谓木头就是解脱相，所谓这个柜子啊，所谓柜子叫做法性，就是庄严相，就这样。所谓木头解脱相，木头跟柜子啊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觉性啊，这个觉性从哪里生出来？觉性解脱从哪里出来？你清净从哪里出来？从木头里出来。庄严从哪里出来？你现在很庄严从哪里出来？从木头里出来，从这个柜子里面出来啊。你的自在从哪里出来啊？它是觉性，就是说你这个觉性就从这两方面的护照出来了。所以你现在这个觉性从哪里出来？就化身了，原来化身从哪里出来？从木头里出来，从这里出来。所以呢，如果你要见到佛，佛陀呢，佛陀跟凳子跟木头完全吻合。所以如果你到佛心里，如果你成佛，当下手一挥，这个世界清净庄严。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不离开他绝对的体，绝对体。我们对你弯心的时候，这个世界像变成极乐世界做不到，把这个世界你想马上就解脱做不到。但是你完全吻合变成佛陀的化身，你的觉性呢完全吻合于化身的那个法身报身的时候，那说你一切就像释迦牟尼佛跟维提西说他我要到无忧世界去，是释迦牟尼佛用神通呢手一挥 哎，十方世界都在空中啊，都在空中啊，变现出来，微粒子再看，你看智德王越来越跟发展比丘现十方诸佛国土，他随意就显现出来了，是不是？你看释迦牟尼佛现极乐世界，在阿难尊者在无量寿经里面随意就显现出来了啊，十方诸佛随意都显现出来了。为什么我们显现不出来呢？因为我们那个觉心呢，安住在妄心里面，没有跟他吻合，没跟他吻合。所以呢，妄心是不能得一物，因为妄心不可得，你不是在化身里面，你是在妄心里面。如果你转妄心，你这个觉性呢安在妄心里面，所以你的觉性就被他迷了。如果你的觉性，现在我跟你讲，是让你的觉性从妄力体里面出来，妄力体出来，所以你的觉性慢慢的归佛，归依法，归依佛就是摩陀，归依法就是就是这个桌子啊，归依法啊，你本来成他身就是法王子，所以一切法王都成如来身。我们为什么不成如来身呢？你也成如来身，你这个觉性也成如来身呢，你就在妄心里面就感觉到对立，不是从那个地方出来，就是你感觉到我不是从佛那个地方出来，其实真实的一面你从佛那个地方出来，你是佛陀的孩子，每个众生都是佛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妄心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王子，把自己给忘记了。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到啊，从小离开了父母，然后在外面流浪了，在外面流浪，流浪已久，把自己的本来面目给忘了。后来父亲已经老了，想把孩子叫回来，想把孩子叫回来，可是那孩子呢，害怕。回来以后看那个地方太威严了，又怕，怕的时候他这不是我的家，这不是我住的地方，像我这样的可怜人怎么说？后来那个国王看了没办法了啊，就叫底下仆人呢，观音菩萨叫他们去啊，就告诉他啊，你到我家里来打工煎牛粪，他喜欢煎牛粪嘛，牛粪的煎牛粪，然后这个再搞了一段时间，后来那个国王呢，他怕见国王呢，那国王就变成一个乞丐。变成一个捡大粪的人，跟他一起来捡粪，啊，跟他一起捡粪，就像你妈妈跟你一起捡粪是一样的，知不知道？你妈妈可能是佛，哎，跟你要捡粪，那妈妈要捡粪，跟妈妈这个搞习惯了，搞过来，哎，妈妈跟我呢这么好呢，是吧？因为他也穿破衣服，你也穿着破衣服，你就感觉到跟他跟你一样嘛。你知不知道？你边上有很多佛，知道吗？他没有办法，他看到你不听话又不敢回去，他最好就变成你妈妈，或者变成你孩子，或者变成你爸爸，或者变成你某一个人，在你面前跟你一样也烦恼，你要烦恼他跟你一起烦恼啊，他故意跟你烦恼，你看到你跟我是一样，你也是烦恼的人，哎，他两个接触以后呢，慢慢的接触，两个就熟了，熟了以后就带妈妈，哎，这个我带你去到里面去啊，慢慢的把他往前带到后面管站了，妈妈到边，有一天他就把大臣全部叫过来，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孩子啊，久远见了。”因为那个孩子跟父亲搞习惯了，搞已经像朋友关系一样了啊。那个孩子马上就接受，就做皇帝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这个没见到佛啊，所以呢，我们是纯子啊，就不敢说你是佛陀的孩子，你一下不敢承担。现在我跟大家讲，就告诉你现在的妄心在障碍。其实啊，你这个觉性被妄心迷了。你这个觉性，每个人都有个觉性，知道吗？而这个觉性是化身，但是被妄心迷了，就不知道你自己就是王子。现在呢，那个觉性，我把你从妄心里面出来以后，啊，认亲父啊，认自己的亲人呢，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带着你去来看你的亲人了，是不是？所以回向啊，回向。如果你要是不断的回向到了八地菩萨，说是回向就圆满了，回向回去圆满，你就到了啊叫立成就，哪立成就呢？解脱成就，功德成就，你的功德圆满了，你的自信功德已经圆满了，你自信的解脱已经圆满了。但是呢，那个地方八地菩萨叫无畏坑，到九地菩萨愿成就，到十地菩萨自成就，那么说到了，那叫地啊，叫修地位，修地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你看二罗汉啊，就像是四地菩萨， 啊，你像像那个地藏菩萨，像释地菩萨是吧？八地菩萨善根比较成熟，借着佛陀的神力方便，这八地菩萨是很简单的。你看我们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一生呢即佛地呀，就说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是佛地呀，闻道阿弥陀佛至十地菩萨，然后呢就变成等觉，就是现在这个人就等着成佛吧。第二个呢，大悲菩萨妙，就是说直接做妻子、做爸爸、做妈妈、做兄弟姐妹，做和尚。那么说做一切啊，这一切都是叫妙。如果你了解了佛地，这是佛地，哪个地方不是佛地呢？所以呢，安住在佛地里面，把一切法都当作佛地来修，这个时候叫做妙。妙觉在持世界修，持世界安住，妙觉等觉就是佛地，妙觉就是现在的因地，因果同时等觉妙觉。那是说在这里面啊，就是一生南无佛啊，一生南无佛，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至十地菩萨，就进入佛地啊。也就是说啊，这个五十二位菩萨啊，是住啊，是现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就是说是现位，就是六道轮回的尊三。到了观察，如果闻到了名后进入观察位，就是叫贤位，就是、三贤。三贤就是普贤菩萨，到了地位就是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大悲菩萨，大悲就是地是什么意思啊？地是悲心的意思，慈悲之意，知道吗？地是代表了地藏，藏是代表火系，地是代表悲，叫悲智同体啊。地藏，地代表悲心，大悲心，藏是代表法性。你看，地藏菩萨手上拿了个明珠，这个明珠就是他的佛系。如来法藏，如来所有的密藏都在里面。然后呢，持着密藏叫地，它是为了利尊生，到地而度尊生叫地，所以地藏，地就是悲心的意思。所以是地就是悲心的圆满，是代表圆满之意啊。大悲心，大悲心者佛身是，关键的讲大悲心者佛身是，如来大悲遍满十方。啊，什么叫观世音菩萨？行大悲心就是观音菩萨，与因为观音呢，道为观音，国为观音呢。因为观音就是说一个善良的心，每个人都有个善良心啊，去啊做善事，都叫观世音菩萨。但是你不知道啊，或者求观音菩萨，这是一念善根啊，带着人家去求观音菩萨，都是一种悲心的显现。第二个呢，道为观音，道归就是在此世界常行菩萨道，常行悲心。国为悲心，国为悲心就是大悲与菩萨。我们要恭敬于佛，国为观音一定要讲到佛，讲到佛，佛陀大悲心，你是跟他相应法，就是说这块冰块，就是说这个冰箱里有个大冰块，这个冰块就好比是大悲心，然后手，你的手触动挨着这个冰箱，挨一下全身都有凉的感觉，大悲心吐起身啊。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大悲心，你所有的冰凉的心，身上冰凉都是来自于这块冰块。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你修悲心的时候，你安心安住在悲心的时候，要了解国位上的悲心就在当下一念，国位上已经圆满，它是事上成就的。那么说事上是阿弥陀佛的事，就是大悲心，阿弥陀佛离那是法身，大悲心就是事，就是功德。那么说进入就是心中，是由我们所做功德，所做所有的善法都是来自于佛，这叫大悲心啊，所以叫国有悲心。那些唯浅的善法都是来自于诸佛之大悲心。所以呢，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就说大乘菩萨手上在地下拿一根草起来，举过头顶都可以做佛。为什么呢？大悲心顶在手上，你说十方世界大悲心一念之间，知道吗？你把地下拿一根草起来放在边上，这一点大悲心也是诸佛如来最究竟圆满的大悲心。所以要了解果位上的大悲心，一念成佛，有人把大千世界拖到手上也不能成佛，可是有人在地下拿一根草起来也可以做佛。为什么？因为信心大故。所以净土法门，所有大乘的法门都是修信门，要信，知道吗？所以我在修大圆宝地，在地下拿一根草起来 很恭敬的来跟上，就是如来大悲心一念之中禅过来就可以了，就这样你就成佛了。所以呢，这一念小小的悲心都充满了无上的信心，你处处于世就是每一个地方你都是这样的，是你信心多么广大。如果不断的修持，你不断的这样观察修果位，不断的修果位，就是天天跟佛在一起，你每一天跟佛在一起，何等之喜呀！这样的修行，这种力量多么广大！可是我们修行要建大雄宝殿，答应要建这个大佛像，还建房子越做越高，越做越高，房子越做越漂亮啊！浪费金钱呢，劳心劳力，真是很辛苦啊！就是说，不知道修行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呢，现在很多人修行修得很辛苦，知道吗？所以呢，修行看你有没有这种大乘的善根，大乘的信心，知道吗？所以我们修大乘的人讲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嘴巴上夸张，我是修大乘者，但是有这种信心才是大乘行者啊。大乘行者大悲就说，不然的话大乘是喘呢、啊。然后说什么叫大乘，就是一个船很大，然后很多众生都可以带着它成佛啊。我问你，如果你要修一个大雄宝殿啊，我修大乘教法，我要修大雄宝殿，那我问你，你修大雄宝殿，他又不能修大雄宝殿，那就你一个人成佛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修的不是大乘教法，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做得到，别人做不到。你做禅定功夫，别人都做不到，那叫什么大乘？有人家难行之啊、我这是上种根基的人修的啊、下种根基做不了。你打坐一坐就几个小时啊，我这种做法是上层根基的人才能做得到，下层根基做不到，这叫上层根基，这完全是胡扯，知道？上层根基，大乘的教法能够把世界上十方世界一念成就，这叫做上层的根基。上层人最究竟的大乘的教法，可以把十方世界的所有众生一念之间全部领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才算是善根，这才叫做大乘，这才是最究竟圆满的教法，知道吗？所以大家想一想，外面有人跟你讲，我这是上乘的根基才能修的，你们不能修，你们念佛好了，我告诉你，你不要跟他修了。上乘的根基可以令一切众生成佛，你现在把我抛去了，叫什么上乘根基呢？这不是完全是违背佛法的话吗？是吧？大乘的教法就大乘，明明讲大乘的教法是大乘能度一切众生作佛，你这度你一个人，怎么叫大乘的根基呢？怎么叫上乘的根基呢？啊，这是都是乱说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大悲心啊，也就是说地位上面，如果你要是修地位，是做事情是会像是地，这个修地，那说这地都是在果位上来讲啊，果位上来讲，所以呢都是受佛法化，所以大势至菩萨五受位腾人都是从果位上过来的人，他已经成佛了，从果位上过来示现菩萨啊，示现菩萨，所以他会念佛，因为只有果位上的人来了，知道佛乘的人才会叫我们念佛，不知道佛乘的人，不是果位上来的人，肯定不叫我们念佛。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了佛故，他不知道佛，他怎么会叫你念佛呢？他也不是从佛那个地方来，他当然不叫你念佛了吗？所以在你们这法的时候你就很清晰了，如果人家叫你不要念佛，这肯定是有问题，肯定不是从佛道中来，佛道中来怎么会不叫我们念佛呢？是不是？所以呢，五十二位同等，你看五十二位就是华藏世界的五十二位菩萨，就是五十二个次第的法身大士的话都叫我们念佛，那么说证明华藏世界的最究竟的菩萨都是叫我们念佛，还有哪一位比这些究竟的菩萨更高呢？从佛那个地方来的呢，华藏世界所有的最究竟的菩萨都叫我们念佛，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要认识到这五十二位啊，就是说从他来，他到这都是修什么呢？继承坐骑顶礼付之，就是身口意成拜于佛，他对佛陀啊非常的恭敬啊，礼拜，我们礼拜法一定要认识到，很多人礼拜啊也是非常的危险的啊，为了锻炼身体礼拜，但是礼拜实际上有四种礼拜的方法啊，这个礼拜 那礼拜有四种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这个一种礼拜叫傲慢礼啊，他认为我信就是佛，这个佛是假的，是像而已，他不对对面的佛，他不知道自己是于一念的妄心归于觉性，而真正的是菩萨，对之于佛陀就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净土法是顶礼膜拜。在密宗里面呢，我看他们修的这方面就比较好，他这个佛陀丢下了一个脚印，但是呢我看那个喇嘛坐在那个地方，他垫了一个脚礼拜，在那个观音菩萨那个地方一个脚印，哇，那个喇嘛他修恭敬法修习惯了，他这个心呢、啊、确实跟人家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他对佛陀的事迹啊特别郑重，因为他从小就训练这种心态，我们可能就做不到。他的这个脚啊，一个脚印就拼命的礼拜，他就感觉到礼佛就是他你这个脚印呢、啊、就是礼佛，他没感觉到这个佛离开了那个脚印。你感觉到有人讲，哎呀我心里有佛就可以了，我们心就是佛，我告诉这是狂人。为什么呢？性相是不二的，佛在哪里？心跟相，外面的世界跟你心是不二的，你聚的是个妄心。如果你执着的妄心说佛在那个地方，证明那个佛一定是弯的，因为你那个心是弯心，你执着佛在心地方那是弯心，是痴人，是狂人，是狂人，知道吗？但是执着于脚印来去情止。那么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跟佛这种相都是一体的，知道都是一体的，所以拜这个相就是拜那个佛，拜那个佛就是拜这个心，它是三个合一，不能够把它断解开来，知道吗？如果断解呢，执着于这个拜这个神像啊，执着一下就去停止了。如果心中执着心里是佛，我不拜佛，我只拜心，那自然是狂啊，狂人啊，狂人是魔啊，这个魔王啊，这个情是魔民，那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对佛陀的恭敬心啊，不能够傲慢你，我们一定要啊非常恭敬那是佛陀的形象。你看到出家人，你看到出家人的形状跟释迦牟尼当时这个形状是一样的，只是说他没有全部显现出来，他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只是在里面没有显现出来。如果你不断的修行，你不断的修行，他会修出来的。有一天你相貌啊会发光，人家会看到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一段你念阿弥陀佛时，世人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天人看得到，天人呢可以看到，还有人鬼能看得到，外面很多的尊生可以看到你的三十二相，因为很多的尊生看不到我们这个形象，他是在另外一个层次里面，但是你的三十二相，你的心跟他是相应的，所以呢他看到你哪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到你的心里面的世界，所以你的三十二相每个都具足了，但是你们最起码的头发没剃掉，你没有披上我们这个袈裟，哎，但是我们呢虽然心可以这个相上可能会丑陋一点，但是呢有一点像，知道吗？因为我也披着袈裟，释迦牟尼也披着袈裟，佛陀也剃了光头，我也剃了光头，释迦牟尼弘法，我也在弘法，我也天天在念经。那么说我们有一些东西很像佛，既然很像佛就跟佛相应，知道吗？所以呢你见到出家人如同见佛，见到出家人看到佛陀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见到出家人就像看到佛陀的化身来了，因为我心悟够，所以我见不到圆满的，即使很丑的一个佛性出家人，我也要恭敬他。你看到那个出家人就跛了，也要感觉到，哎呀，是我心无垢，不然我要看到圆满的佛。我怎么看到一个就跛的佛呢？还有一个比丘尼给我讲了，他做梦，梦见一个佛来接引他，看到是一个木头像，他说他就很生气，他说佛陀这不是个木头像来接我呢？他说梦中见到一个木头像来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感觉到很伤心，他说人家见到的都是佛，真正的活着的佛来接引我，可是我看到的就是个木头来接引我，他很痛苦。 但是你知道吗，你见到一个出家人，见到一个跛脚的出家人，你应该内心说，哎呀我罪好重啊，你看看我见到一个跛脚的佛，是我罪太重了，看不到圆满的佛啊。大家想一想，你见到出家人来了，大家紧紧记住，那是佛啊，那是佛来了。这个叫离境，真正的感受是真佛，不是假佛。要这种感觉出来，叫离境诸佛，不要傲慢你啊，这个我对你顶礼，你看对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的，真的，你要他给你啊，这样的就错了，知道吧？如果你要真的这样修的话，那就不可思议，知道吗？要修恭敬心啊，不能傲慢啊。忏和，有人拜佛啊，啊，这个特别是拜忏很积极，忏和。啊，最后你拜一拜，站起来拜一拜，没有任何观想，没有任何恭敬心，就是活。假如说有一些看到妻子带着丈夫去拜，带着毫不犹豫，拿着旁边的拜佛，老公没有办法，那我就跟你忏和吧，你拜我就拜吧。但是他心里没感觉，他没找到感觉，他就是说他我不信啊，要我拜我就跟你活着拜嘛，他就忏和拜。还有这个那一春寿的拜啊，就根本没有攻击，特别是拜忏，那个拜忏呢，那么这个是忏，忏的时候是非常快速的。我到广州那边，在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地方山水，那一天我在那住了几天，正好带我去拜两晚忏，我又去玩，他叫我拜，我就跟他拜。他那个拜忏是怎么拜忏？拜忏头就弯下腰，脚了还没跪下去，脚就弯下上来了，弯下上来，头刚刚下去就上来了，刚刚我下去就上来了。哎，头不顶礼，就叫他这人是不恭敬啊。就是说有人呢，师傅给你顶礼，把手下去了，他以为师傅会把他拉着背后上来，师傅给你顶礼他是假的，他下去看看师傅是不是要我真的摆下去，他以为我不拉签，我不签，看着怎么办。我看到一些人，师傅给你顶礼抛了冰了，他也不摆下去，他这是个假的，知道吗？也就是说他这个非常看得好，我有时惩罚他一下。有时呢，那个我看到一个人啊，在走着，他以为我会让他，我站在前面的一个，他坐大和尚坐习惯了，每个都在让他，每天都让他。有一天，哎呦，我出家时间长啊，我出家肯定比他长，现在像我这样出家没几个了，因为我是87年出家的，现在几个87年出家的。因为我站在前面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出老和尚，但是他呢还没出家就做了大和尚。我心里想，我出家这么多年在你后面，我要给你难看一点，所以我跑到前面，我就不让他，他以为我会让他，我不让他，看你怎么办啊。就是说啊，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警示了。也就是说他这个傲慢习惯了以后呢，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了，忘记了，知道吗？这两种办法都是错误的啊。还有一种呢，叫恭敬，恭敬礼啊，恭敬，真正的恭敬于佛啊，这样的礼拜啊，就是说这个啊，对佛陀真正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还有内观佛，私心就是我心中的佛，所以对佛陀礼拜，我拜佛就是拜自己的心，心就是佛。所以呢，世界就是我的心。其实我看佛，我心中有佛，所以看到佛。恶人，我心中有恶，就可以看到恶人。同样呢，它反映出来都是内观了。有内观的力量，就是不可思议。一个人看世界有内观，也就是说啊，人员内观就可以，他闭着眼睛观自己斗之产子，他像那个叫内观。这个内观完全是错误的。哪有这样的内观？内观是指外面的相，都是内心的相，就是说看到外面所有的相。都是内心相。我们出家跟在家的区别是什么？你们30年40年过下来都向外看，等我们出家，我出家40年向内看。你应该师父没眼睛对着外面看，怎么会向内看呢？有心向内看，我看到是我的心啊，你一看到是外面了，这个好这个坏是善恶，然后呢向外看啊，得失分别，但是我看到是自己的心啊，我看到心看了30年，你看心，你看外面看了30年，我俩怎么会一样呢？你想，我俩绝对不是一样的。因为我看心看习惯了，即使可能有一些烦恼啊，一些心情来了，向外看了一下，向外看了一下，很快就回来了。所以我向外看，我向外看，这个东西是不会长久的。 因为我向内看看习惯了，所以呢向外看不会保持长久的。但你们向外看看习惯了，向内看是不习惯的，所以我们的区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有人讲我记得一个句子讲，师父啊，出家也很难呢。他问我，他说，哎呀，你天天四点钟就爬起来玩，他出家也好辛苦啊，比我在家还要辛苦。他觉得出家很辛苦，他出家人其实不辛苦的，因为出家人表面上很辛苦，内心很快乐，因为他看是自己心无怨无悔，就是说他没有怨悔的东西，他没有怨气啊，他没有悔啊，他看到是自己的心嘛，好和坏，苦跟甜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分别心嘛。那么说是苦是甜，我把分别心去掉以后就圆满了，是不是？所以呢，以后你们跟出家人在一起，你一定要记住，你跟他是不一样的。有人问我，他说，师父啊，同样的是男人，你难道不要妻子耳语吗？我跟你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上次你内观肯定跟你是不一样的。你要把我跟你一样看，你看师父我瞅一下眉毛，师父又在烦恼了，我笑一笑，师父又在快乐了，难道师父就跟你姓变吗？师父快乐，师父又不开心了，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呢？你怎么我天天的内观，我三十年内观就白费了，就你一眼记准吗？就是你一眼就可以猜准我的心吗？我内观这么多年就被你一下子猜准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在内观？我看到我的恶相，然后从没，哎呀，过去造的恶业分别心了，我是在从没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我你认为我在从没是对你烦恼，你就认为我在对你烦恼，其实我没有对你烦恼，我在观察自己。所以你不知道出家人的心，你不能够猜测出家人的心。所以在经典上，只要是菩萨都不宜随便猜测议论，就说他受了菩萨戒以后都知道心法了，世人就已经不可思议了。当然我们这里假菩萨也很多了，既然受了菩萨戒披着菩萨衣，但是都是假的，因为你不会乐观吗？你不会内观吗？哪个世界不是你的心法呢？你家的儿子孙子不都是你的心吗？但是你不观的话，叫什么菩萨？要观写法是心里显现了，这帮助别人的话就是帮助自己呀。尊说无边度，就自信做事十愿度啊，那是菩萨。但是你不会观，叫什么法呢？假菩萨，叫做呢方便的菩萨、相似的菩萨、名字菩萨，不是真实菩萨。真实的菩萨是内观。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做假菩萨，做真实菩萨。你回家去，刚才一个居士说：“师父啊，我想跟你出家。”是哪个居士？我要跟你出家，我想出家。好，实际上把我法听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出家和不出家的事情，知道吗？你以后把这个法听进去了以后，然后这个法在你心中安住了，我说比出家在家这件事情呢，都已经不是你牵挂的事情了。好修行，那释迦牟尼佛看到舍利弗末劫年正则因缘成熟了，然后手一摸头发自落啊，是不是头发就落下来了？还要你去求吗？就是释迦牟尼一讲法就开悟了，头发自落，袈裟披身，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就不需要了。修法很重要。现在你要最关心的是什么？你要关心你现在怎么样的把我所讲的法运到生活中，运到家里面，运到你的日常生活中去修行。如果你修了啊，就是真实受用者。释迦牟尼佛讲过，他说啊，修法者是我孙弟，说法者是我弟子，离我很远。就是我现在跟你讲法，但我不与世观，我不是这样观，我只是跟你讲法而已，是我弟子，离我很远。如果我这样讲了，然后你马上就去行，是我兄弟，封我半座，我可以封半座给你，问我坐一个凳子。你是跟佛陀是兄弟关系，佛陀他对你是无上的恭敬了，因为你已经跟佛相应了，跟法相应了，你跟佛陀可以做半个座了。所以呢，于法修行是真实。所以呢，修行不要一天到晚想着我要去说法，要跟人讲。所以很多人呢，在我这个地方来，还学一点这个表面上的智慧，表面上的口言，但是呢，他不会安安心心的安居在法上面去运动时间，他不愿意去，记得修行， 啊，就像那个牛小牛一样啊，刚刚会走路就想蹦跳，结果啪的一下又倒下去了，啪的一下又倒下去了。所以呢，灵修行一讲法就出问题，一讲法出问题，为什么呢？就像很多人学了很多的本事，学了很多的本事，人家大老板在外面赚了很多的钱，我学了这么多的本事，我赚钱应该是没有问题。听到，人家大老板九阵战场了，非常的熟悉，可是你是一条小嫩牛，刚刚学了一点东西，你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懂，学了那么多的年的这个东西，结果呢，你一出门你就打高，一做生意就倒霉，你一上骂就被别人家骂，你做什么事情真是，你心里想，我道理那么多，我学的本事这么大，为什么我还是这个样子呢？总认为世界上不公平，然后骂这个世界，说这个世界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不知道人家是九战战场，人家是对这个法上面啊通修行了一段时间了，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呢，你必须在安住法上面安住一段时间，十年，最起码搞个十年。现在人心情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就像酒一样，放在那个地底下，放在地底下，本来要八九年拿出来就香又穷，他就着急放香精给里面，然后呢插秧怕苗助长啊，着急呀，他着急呀。他就感觉到我自己获得了所有的法，会所有的法，认为自己呢懂得所有的道理，他即是弘法。所以你们就是要记住，把法回家去学习啊，要学习一段时间。阿弥陀佛。